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很开心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前不久我看到一则的新闻，这个新闻是发生在吉林中国吉林的长春市里面，就大家在画面看到有一位身着婚纱的准新娘，从一个街道办的7楼的窗口突然跳下来，这是实景，这不是演戏，也是实景突然跳下来，然后呢，那个街道办的那个干部手疾眼快，抓着她的头发，拖出来的脖子，就把她这个救回来。为什么这位准新娘，24岁的准新娘，为什么她要在这个日子突然从这个楼上跳下去呢？是因为她恋爱了3年的男友，她的准新娘，他们去办结婚登记的时候突然变卦，所以让她心里感到非常的绝望，所以她就选择不活了。这就是在吉林长春市发生了一个实幕所以婚姻还没有开始就酿成悲剧，让人十分的惋惜。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结婚或者是娶媳妇的经验，是不是？很多人有没有结过婚的人，有没有当过伴郎或者伴娘的？有没有谁当过伴郎伴娘的？有没有少数的人少数的人有去陪你的好朋友当伴郎伴娘，或者有的时候是当花童。所以如果被新郎或者是新娘选为他的伴郎或者伴娘的话，那么你肯定跟他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对不对？一个很深的关系，一个很深的情谊，一个很深的信任在当中。当然他选择你当他的新郎新娘的时候，也是给托付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如果你被选择做伴郎伴娘的话，你一定不会随随便便。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段与娶亲与结婚有关的一个比喻，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1节到13节。刚才我们的主席华伟帮我们读出了这个和合本的内容现在我就想我们一起再来看看新译本这是新译本的对这段经文的翻译我们一起来读再读一次第1节到13节我们预备起。
那时天国好像10个童女拿着他们的单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5个是愚蠢的，5个是聪明的。那些愚蠢的拿着单却没有带油，但那些聪明的拿着单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新郎很晚还没有到，他们就都打瞌睡，而且睡着了。半夜有人喊叫新郎来了，就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喜欢整理他们的灯。愚蠢的对聪明的说，请你把油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去买吧。他们就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就来了，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们一同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到，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的上帝，你恩待我们，赐个孩子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福分来分享主你自己讲的比喻。 主也求你的圣灵来亲自成为这你的讲员，求你的圣灵亲自将你的话语解明来对我们心里说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祝福来使用，还是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段比喻的背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古代的巴勒斯坦的人，他的结婚的风俗呢，就跟我们中国人很不一样。首先，他们的婚礼不是两个人的事情，不是两个结婚的男和女的事情，也不只是两家的事情，而是整个村里人的事情。所以结婚就是一个全村的人很喜庆的日子。他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新郎早晨起来就在弟兄和朋友的陪同下就走遍村里的每一户，接受所有人的祝福，这是他们的礼节。之后呢，再出发到新娘家去接新娘。到了新娘家呢，他们还要跟岳父讨价还价很长的时间。为什么呢？为嫁妆，为将来万一可能出现休妻，怎么样来进行赔偿的安排，他们都事先要谈好啊。谈妥了之后呢，这个岳父才会将新娘交给那个娶亲的队伍，让他回家。所以经常呢，这个讨价还价呢要花很长的时间，加上当时的交通不方便，所以新郎接新娘回家的时间是没有办法预计的啊，没有办法预计他的时间。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新郎结婚娶新娘回来过了午夜是很常见的事情，就是到今天他们的风俗还是这样。我们知道巴勒斯坦2000多年前没有路灯，黑夜行路的时候呢，接人回来当然要灯，对不对？他们用的是火把啊，他那个灯实际上是火把啊，那个火把就是我们讲的一根木棍子，前面包着一些布，碎布，对不对？然后在这碎布上淋上一些油，这个油把它油点燃，那个火把呢，大概就可以照亮15到20分钟。15到20分钟之后呢，他们必须再添油，才可以再往前走。好，这就是当时在巴勒斯坦里面的风俗所拥有的结婚的一个背景。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第一节就是一个简单的引言啊。那么2节到12节中间就是一个比喻的内容，主耶稣讲的比喻的内容。13节就是一个结论，很简单，引言、结论，中间就一个是内容。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有很多的人物或者时间似乎有一些属灵的意义，但是呢，这个并非是比喻的重点啊。这里面有10个童女，有一个10的数字，有5个呢是愚拙的，有5个呢是聪明的。那么这个5和10有什么含义呢？这个灯又表明什么呢？这个油又象征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比喻当中没有提到新妇呢，只提到新郎呢？那么这些其实都不是这个比喻的重心啊。这个比喻的重心就在乎这10个童女被分为2个 group， 对不对？很清晰，一组呢是什么人？一组是聪明的，另外一组呢？另外一组圣经提他们是愚拙的。那我问大家，你们想是聪明的呢，还是想是愚拙的呢？啊，当然不用回答我，我一定知道这个答案。那在我们想成为聪明的人之前，我们一定要弄明白这些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他们分别是什么？他们聪明在什么地方？他们愚拙在什么地方？对不对？要弄清楚了， 我们当然就容易来做出这个决定。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就跟大家分享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讲他们的共同之处，那么第二点呢，就讲他们的不同之处。那么这样一比较，就知道哪些好，哪些不好，对不对？那这样就非常清楚了啊。首先来分享他们共同的地方。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无论是聪明的，无论是愚拙的，这十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在等待，对不对？在 waiting 啊，在 waiting。我们想象一下，这十个童女被这个娶亲家选为这个伴娘，担任这个迎接新郎的一个特别的使命。那么他们就在期盼这一天的来到。那么这一天终于来了，他们就早早的起身梳妆打扮一番，肯定，对不对？一定会梳妆打扮，长得打扮漂，穿得漂漂亮亮，跟其他的姐妹伴郎的姐妹会合，就开始去这个亲家去等待。从上午十点等到傍晚六点，无声无息，他们开始那个兴奋就开始减弱了啊！等这么久还没来啊！天黑了，他们又点着灯啊，以前没有电灯了啊。从六点，再又等到晚上十点，又无影无踪，所以他们体力就开始衰败，开始疲乏了。他们又为灯添了一些油，再等，从十点再挨到半夜十二点。仍然不见踪影，他们会不会疲倦不堪？你说会，一定个个疲倦不堪，充满着焦虑。然而这个就是等待，因为等待是他们的本分，这个任务已经托付给他们了，所以他们必须要等待，因为迎接新郎回来的这个职分、这个职责已经托付给这些人了。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在等待，我们的一生都在等待着某一个时刻，等待着某一个人，或者是等待着某件事的成就。小时候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啊，她说小孩子就等过年，大人就盼种田啊，这是我妈妈告诉我啊。那么中国人对这个过年啊，过新年这个期盼，很能够说明这个等待带给人的那种盼望和那种驱动力。小孩子就盼望长大，可以少一些大人的管束。我的女儿问我，爸爸，我想长大，什么时候我可以那个告诉我这个上网的密码？因为那个在我们家，我们给我们的那个女儿，我们是没有给她上网的密码的，所以她上网要通过我们就可以。所以要问我什么时候长得多大了，我才可以拿到这个上网的密码？所以小孩子他期望的可以长大，可以能够少一些父母的管束。但是呢，当他们真的长大了之后，方知社会其实很险恶，责任很重大，还是童年时候的无忧无虑，他们过得轻松自愉。上学的时候就等待放假，那么假期也要等到开学再升级。大学的时候就盼望找一份好的工作，帕托的时候当然想等待就结婚，期盼自己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生活。人生中年的时候就搏命，很拼搏啊，等待事业有成，出人头地。蜗居的人啊，蜗居是中国的一个大陆的词啊，就是没有房子的那些人啊。那么蜗居的人就等待期盼自己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被剥削的人就期待自己想自己做老板，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呢，他就渴望可以翻身，可以自己手里给争取到有权利。那么已经发财的人，他就等待在扩大投资，可以获取更多的财富。所以人生总是在不休止不停的期盼，不停的等待，一直等到退休，退休了，在等待退休的时候，很多时候感觉心里很失落。所以退休了之后呢，我们又将我们的期望又放在儿女的身上，继续等待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孙女有某种情况出现之后，还等待什么呢？在等待的事情我们都心知肚明，但是我就不说了，等待一个词，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等待有的时候给人力量，给人甜蜜啊，那个就是在你趴脱的时候啊，那个等待的时候，那个时候等待呢，你觉得好像是很甜蜜。但是大多数人的等待是很无奈的，对不对？大部分人等待是感觉到无奈。比方说那个澳洲的这个移亲归一，移亲移民，就是我们有个儿女想将父母申请移民搬到澳洲来，那么政府规定要等待10年之后才可以拿政府的福利，对不对？这是政府的一个规定。好，这种等待你会感觉到很漫长，很无奈。不过人确实很奇怪，当你等待的东西真的一旦拿到手上得到了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快乐其实很短暂，不会很长时间。很快你就发现自己需要有另外一个等待，对不对？你必须要有另外一个等待。我想象不出一个没有等待的人生是个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出，如果人生完全没有等待的话，这个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一早就告诉你啊，你的寿命是79岁，打个比方说，告诉你你会在一次出门的意外中丧生，你很清楚，那不知你和你的家人的人生的体验会怎么样呢？如果我很清楚地告诉你，你的将来另外的一半是来自什么家庭，长相会怎么样，你们婚姻的结局会怎么样，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兴致去趴脱，还有没有兴趣去过这样的婚姻生活，对不对？你可能完全没有兴致。所以等待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如果上帝在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给父母一个清单，好清楚一个 list， 列出我们生活的遭遇和结局，不需要等待，马上知道一切，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是喜还是悲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生没有等待就没有了不确定性，很多时候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13节这里讲到，他说那日子那时辰，他只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啊，没有人知道，就是上帝是特别选择没有让我们知道，对不对？他是故意不让我们知道。那天10个童女在等待什么呢？他们在迫切地等待新郎新娘的出现，之后呢他们可以一起来享受婚姻的宴席，对不对？所以这个他们有这么一个盼望在他们的心里。但是如果主人家告诉我这些伴郎伴娘，新郎是2:15回来，那个等待还有意义吗？那就干脆设好闹钟，2点叫醒我们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等待是我们很多时候要经历的，要面对的， 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要学习操练。这是第一点，他们共同的地方，聪明愚拙的童女，他们的等待啊。那么第二个，很明显，他们共同的地方是第五节。第五节讲什么呢？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是不是？他们两个十个人都是一样，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为什么睡着了呢？因为太疲乏了，太困倦了。他们想不想打盹睡着呢？他们可能心里也不想啊，但是身体撑不住啊，肉体有软弱，由不得你想不想。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个比喻里面有不有责备的意味，说他们不该打盹睡着呢？有还是没有？有没有？没有啊，至少我读一段经文读了很多次，我没有听出里面有责备的意味，责备这十个人不该打盹睡着。所以今天讲得很清楚，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郎迟迟没有出现，他们害疲乏，又过了半夜，所以打盹睡觉是我们人的正常的反应。那这里要特别注意啊，这里我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本来警醒的反面是什么？是什么？警醒的反面是什么？打盹睡觉，对不对？在警醒的反面，打盹睡觉啊，这个在马太福音后面的26章，主耶稣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说，你们，我叫你们警醒片刻，你们为什么老是打盹呢？对不对？讲得很清楚，警醒的反面就是打盹睡觉。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警醒的反面却不是打盹，因为新郎迟延的时候呢，连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也打盹睡着了，对不对？这五个童女睡着了，但是他们，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算他们还是警醒的，对不对？这五个聪明的人啊，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打盹睡着了，但是这个比喻里面将他们看成是警醒的，对不对？警醒的，所以这里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警醒的反面不是打盹睡觉，所以问题不是不在乎打盹与否、睡着没有，而是在乎你有没有预备好而安稳的睡觉，还是没有预备就稀里糊涂的睡着了，是不是？这个核心，这个比喻的核心在这里。有一位姊妹啊，连长的姊妹啊，经常跟我说，她说米顺，你讲到老那么长时间啊，这个我旁边的人坐的都睡着了，还打呼噜呢。我说感谢神啊，他在家里打呼噜睡着了，说明他在自己的家睡得不好，但是在神的家里他睡得这么安稳，那我讲到也帮了他，这不是应该感谢神吗？所以在我讲到的时候大家打盹睡觉，我不太介意，如果你从这里能安睡，这个也是应该要感谢神的。所以第一个，自从第一世纪开始啊，保罗书信、彼得书信里面都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主会快来了啊，主很快就会来了。这是在当时的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一个通常很普遍的观念。但是信徒热切的盼望等候，现在2000多年过去了，那么等待的热情肯定会慢慢冷却，对吧？是不是？主来不来好像不太要紧吧，都2000多年都没有来了，对不对？所以这种等待的这种心，这种警觉性，我们会慢慢的冷却，慢慢的退后。那这里的睡觉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啊。我们基督徒一方面不必要整天 紧张兮兮的啊，眼巴巴的苦等，就像这个童女无法用自己殷切的那个期盼能够让新郎早一刻到达一样。那么童女的职分她就是等待，至于新郎究竟什么时候回来，那个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对不对？不在他们控制的范围之内，也不是他们可以预见得到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人生里面，在等候，在这个末世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累了就打个盹，就像我们听到一样啊。如果你听累了，那么你打个盹，我不介意啊，恢复体力精神再来等待。在我们这个21世纪的前，现在是15年，其实人类社会经历了很多重大的灾难啊，一开局的911，2001年啊，之后里面的大地震啊、海啸啊、核辐射啊、火山爆发、龙卷风啊、飞机失事啊、轮船沉没啊、游轮沉没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事情发生，每次都有大量的生命的死亡，或者是重大的财产的损失。每当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都会引发主再来的猜测和讨论，对不对？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会说，哦，主快来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安稳生活，不要生活在惊慌和恐惧当中，也不要相信那些预测的时间主什么时候再来啊，因为这在历史上反复的出现，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哪一天到啊，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样的这个推测。我们只需要按照我们的职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息，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休闲，在我们的正常的生活中来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不需要紧张兮兮，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丝毫没有确定性的这么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就尽我们自己的所能去预备，将我们可以做的最好的就做到最好。英文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 We do 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大家怎么知道啊？ We do 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我们将我们自己要尽的本分做到最好，但是我们并不能掌控任何的事情，所以事情还是要最终的掌管的那个权柄是在上帝的手中。好，我分享了两点他们共同的地方，我们再来特别重点的看看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么愚拙，我们看看这个聪明和愚拙的童女啊，他们不同的地方，我重点在看这些愚拙的童女，他们有哪些不同的地方。3到4节讲得很清楚，愚拙的童女她拿着灯，但是却没有预备什么，没有预备油。聪明的人呢，他就拿着灯，但是又预备油啊，所以新郎来的时候呢，童女的灯是否能够发光，这个是一个重点的。那新郎来的时候，你手上的灯有没有灯呢？你没有油了，这个灯就没有办法来发光。所以如果用这个灯，我们的光发的光来比喻这个信徒的好行为的话啊，因为这个是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你们要像世上的盐，你们要像世上的光，所以这个光可能就代表我们的好行为。但是如果这个光代表好行为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好行为的来源是来源于那个油，对不对？因为你有油才可以发光，对不对？你有油，你的火把才可以亮。所以这个油呢，在某种程度上 我相信是代表圣灵加给我们的能力，圣灵加给我们的能力。所以这应该说光代表我们的好行为，那油就代表 能够给我们好行为的这个根源就是圣灵的能力，那么这种解释应该是合乎圣经的。好，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不同的地方啊。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啊，我重点看看驴卓的童女啊，平时不预备临时抱主角啊，临时抱主角啊，平时不预备临时抱主角，那这是一个人生态度的问题，这是人生态度的问题。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不知道人生有好多的事情是不能够等到最后一刻才去张罗的，或者他们虽然知道，他们也习惯就等到最后一秒钟才预备啊，很多人也有这种习惯啊，这个习惯是这样啊，等到最后一刻才去预备。显然，他们受托来迎接这个新郎，你没有预备油，显然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完，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对不对？托付给你的事情你不准备，那你就做不到。而且在当时在外面迎接那个新郎，漆黑一片，你自身没有灯也危险，对不对？也是危险的。有的人不太喜欢做预备，又有的人呢又喜欢凡事预备，事无巨细，预备的非常的仔细啊。这两种人我们教会都有啊，我们教会都有。如果夫妇刚好这是出现两种人的话，那么他们就免不了有很多的争吵啊，免不了，因为大家都还不一样。所以一方面喜欢凡事筹划，万事预备妥当才安心，有一种人是这样，对不对？一定要预备的妥妥当当的人才安心。那这个是很多很多是香港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特征，因为香港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香港受了那个 training，一定所有的事情必须 plan 非常的仔细，而且事先做好很精密的筹划，这是一个普遍是一个香港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一个固有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在香港社会他们要求是这样啊。而另外呢，也有一些人呢，就落灾有灾，不闻不问，经常说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对不对？我们经常说车到山前就必有路，所以不需要预备啊，到时候就会好了，就会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了啊。那么这一种情况呢，很多是我们来自中国内地人的一种的观念啊，因为他们没有香港那种很那种 training 那种社会的那种要求那么高的很细的这种要求啊，这是我自己一个初步的观察了啊，未必是正确的啊。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大家听过没有啊？很熟悉啊。但是主没有说不要为明天预备啊，他只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他没有说不为明天预备啊，这是两回事啊，不要将它混在一起啊。对童女而言，预备油就是他们的职分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是他们的职分，完成他的使命要做的事情。他们的愚拙就在乎他们要预备的时候呢，发现已经太迟了，对不对？已经太迟了，这就是他们在比喻里面对他们说愚拙的地方。这是第一点，他们的不同，平时不预备临时抱主脚。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就是驴卓的童女，他不知道人生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可以借来的，人生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可以借来的。那这个是人生智慧的问题，对不对？第一个是人生态度的问题，那这个呢是人生智慧的问题。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共享的，真的不是愿意不愿意，乃是能和不能，对不对？大家分辨这两个没有？不是他愿意不愿意，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分享，所以这个问题要弄清楚。你和配偶之间的情感和爱，那你就不可能跟别人分享。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也不能跟别人去分享， 你是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也不能去借别人与神的关系当作你和神的关系，哎，做不到，对不对？做不到。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你不能用他的关系借着我当神的关系。你也不能借着讲台听来的与神的关系当作与你与神真正的关系。你也不能借一位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对神的爱来等同于你对神的爱。很多属灵的经历和属灵的成就是不能够，是无法跟别人分享的。我们经常说上帝只有儿子啊，没有干儿子也没有干女儿，上帝只有儿子啊。所以他上帝是需要一个很直接的生命的关系，直接的，你与上帝之间的很直接的生命的关系。很可惜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常借着别人的关系来当作自己的关系，想借别人的油来点自己的灯。我们可能会想啊，对这个比喻我们可能会想，那聪明的童女是不是很自私呢？我向他借，他那么小气，看来我没有都不帮我，会不会这样？对啊，我们可以问啊，是啊，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放弃自己拥有的油，甚至是接新郎的责任呢？在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变不出油来，我们没有油就没有油，我们变不出油来。我们受造是有目的的，也是有责任的。现在他们的责任就是去新郎来的时候你能够拿着灯去迎接他，这个就是已经托付给他那个时候的责任。我们是否需要放弃完成我们受造目的所需要的资源和恩赐恩慈来帮助别人呢？这一点我当然有所保留。你不能够责怪人家不借给你，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说不应该借给他，就是耶稣自己讲的比喻哦。我们永远不会比主耶稣还要属灵吧？你不可能比主耶稣还要属灵吧？会不会？主耶稣说不可以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借给你啊。就像圣经里面提到一位的女士叫玛利亚，她用她自己最贵重的香膏拿来摸主的脚，对不对？摸主的脚，当时门徒有人说啊，为什么这样浪费啊，这个香膏这么贵重，可以卖很多的钱，可以来周济穷人呢，是不是？当时就有人质疑这个玛利亚的行为。其实这个质疑的人约翰指出来他是犹大，这个提出这个质疑的人是犹大，约翰点出来是犹大。所以其实他是另有动机，并非真心是为了去帮助那些穷人。所以驴拙的童女他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借用不适当的东西，对不对？在不适当的时候借用不适当的东西。所以聪明的童女对他们借油的请求的回应是合乎情理的，他是这个回应是对的。所以我们就求主要给我们有这个智慧来懂得分辨哪些东西不可以分享，哪些东西可以分享，什么时候可以分享，什么时候不能分享，求主给我们智慧。好，第三点那个不同的地方啊，愚拙的童女不知道那个门会关上，机会不是永远都有。请注意，他们都是在有人告诉有人喊哎，新郎来啦，他们才想到去买油，对不对？都是在那个时候想到去买油。当他们临急临忙去买油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半夜三更啊，多数是没有油卖的啊，多数是没有的啊。 后来新郎来了，新郎在那个时刻走过去了，所以这个驴卓的童女很显然他们尽到他们托付的责任没有，没有，对不对？因为他们去买油去了，根本没有尽到亲家托付给他们的责任。而新郎就同另外五个童女进了房子，门就关了，喜宴就开始了。后来等到那五个童女跑回来，对不对？跑回来外面大声敲门，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我们有兴趣想吃喜酒。但是没有用啊，但是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巴勒斯坦的婚宴一旦开始啊，那么主人家就不允许有人插进来啊，不允许他们被打扰，被打扰，所以他中途是不允许人进来的。所以宴席门一旦关上的话，就不会再开，就让里面已经坐在里面的人就专心的、不受干扰的来享用这个宴席，婚姻的宴席。所以这五个驴卓的童女，他们坐席的机会就永远失去了，就没有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充满了很多的机遇和选择。传道书的第九章十一节这里讲啊，他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就是你大力的也未必能打赢。”智慧的人也未必得粮食，明哲的就是很聪明的人也未必能够得资财，灵巧的也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啊。这是传道书的九章十一节，一个智者的智慧的言语。所以当时的机会和行动就是关键，当时的机会行动一旦过了就失去了。新郎走过了，你就算买到了油，点了灯，但是已经没有价值了，对不对？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五个童女回去买到没有，很可能没有买到，因为三更半夜可能没有人买啊。反正他们回来了啊，但是他没有做到他的本分。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句的格言，就是说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对不对？如果你预备的话，你 ever ready 的话，那你的机会可能真的比别人多啊。所以这句话是很有道理。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传的人和听的人来接受福音都是有限的机会，不要认为自己机会很多啊。有的人说等我退休了我就来啊，信耶稣了，我有足够的时间了。或者说啊，等我孩子上大学了我就来好好的读圣经。那这样的说法都是在浪费有限的机会。我就失去过一次这样的机会，在我在中国内地的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啊，博士研究生，才三十出头啊。有一天就从这个酒店门口走下去，打电话，拿着手机打电话啊，就在那个酒店门口呢下那个十多级的台阶，因为一边跟人讲电话一边下那个台阶，突然脚滑了一下，背向后倒在那个台阶上，当场昏迷。然后在医院里面昏迷一个月离开，三十几岁，三十刚出头，我的一个学生。本来我一直想给他来讲福音啊，讲福音，但是总觉得还有很多机会啊，他在我这儿，在我这里学习有好长的时间啊，但是不知道机会就过去了啊。那这个给我很大的触动啊，很大的触动。后来我就跟我的学生就是要很明确的把那个福音就讲给我的学生听了，我是新上帝，我要告诉你这个很好的信息啊。那这个事也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这个事是2008年发生的事情啊。那2009年我就去奉献读神学，其实我奉献读神学这一个的理念是很早就有了的啊，这个感动是很早就有了，但是迟迟没有走出这一步。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trigger 一个事件。我说人生不能再太多的等待，如果再等待的话呢，可能会失去机会。当我看到我的学生这边一个年轻的生命失去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走出了这一步啊，就是2009年的事情。好，我们分享了这个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后，我们来到我们最后的应用啊。其实我们信仰生活的操练是从我们每个主日礼拜的预备开始。你是否有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主呢？如果你有侍奉岗位的话，如果你是实勤的话，你有没有事先练过主日崇拜要弹奏的诗歌呢？如果你是主席的话，你有没有去看看周报，练过一些经文，或者是熟悉当日的一些消息和报告事项呢？如果你是做接待的，你有没有预备好心绪，以一个笑脸来欢迎我们的弟兄姊妹和一些新的来宾？如果你只是很普通的啊，来做崇拜的弟兄姊妹，那你周六有没有早点休息，以便主日崇拜可以按时准时的来到而不会迟到？所以当我们来愿意学习聪明的童女的时候，我们就事先把这个油预备好，这个就是算为警醒，就让我们从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的预备开始做起，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聪明的童女。阿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的诗歌。今天的回应诗歌是在生命圣诗的272首，靠主有福。生命圣诗的272首啊，大家打开生命圣诗272首，靠主有福。好，我们请在那儿。
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福，因他必随福中。若要走所应许的山势，必要紧跟着主脚步，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要忍耐住，他必指引你的路，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福，不离开主安排正路，人来要少说人的指望，不必抱的脚步，要依靠主，专心 人真有福，主耶稣要与他。